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2015年夏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提前进入多事之秋。7月份以来，股市暴跌，货币贬值，政府救市无力回天，多年经济结构失衡的弊端凸显，出口下降，增长放缓，经济发展陷入泥潭。政治上，反贪运动导致党内高层权斗升级，人权状况更加黑暗。就在今天，北京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以彰显政权的强大和中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请他对当前中国政治和经济局势进行剖析。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魏先生，你好。
你好，
欢迎您再次来到《时事大家谈》。
很高兴。
我们先从今天早些时候在北京举办的这个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来谈起。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你说你也看了这次阅兵，谈谈你的感想。
昨天晚上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有一个网友挺逗的啊，一个网友说，好像人家美国人没有在家门口阅兵的，说只有中国希特勒、斯大林这些人，还有普京他们在家门口阅兵。那家门口阅兵什么意思呢？我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咱们北方俏皮话，叫耗子扛枪窝里横。耗子，实际上呢，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时机啊，中国政治经济形势都不好的时候。搞这么个大阅兵呢，我觉得习近平的意图呢，还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吓唬老百姓的。
就是给国内的老百姓来看。
他主要是吓唬国内老百姓，你看我多厉害，我有这么多新式武器。你们怎么办吧？你们造反是没戏的。就这个意思。然后当然也吓唬邻国，对周边国家。但是说实话，周边国家吓唬人家作用不是那么大，主要的我觉得就是为了震慑老百姓。他就主要就起这个作用。
对于很多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人来说，看到坦克装甲车重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当然这不是六四以后的第一次，在国庆的时候60周年等等也举行过阅兵，但是这次公模却是空前的，而且各种各样的新式的武器装备纷纷的亮相。那么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面又重新出现坦克车、装甲车，你的感触如何？
其实很多老百姓啊，都是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儿。因为你这个武器嘛，这些东西应该是对付外敌的，你动不动就开在广场上，而且有六四那个大屠杀的背景，特别是北京的老百姓，那么多老百姓当年都看见过那些坦克车是怎么屠杀老百姓的。现在你开上来呢，大家心里就有一个阴影。我想习近平这么搞，也就是为了告诉你们，我还可以再开进来。吓唬老百姓嘛，他的宗旨我觉得就是吓唬老百姓。
阅兵以前呢，有很多的报道说江泽民、胡锦涛还有像李鹏等等有可能不会出现在阅兵式上，但是今天早上他们
全出来了，
徐庶都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李鹏可能病重，
城楼上有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温家宝、朱镕基等等。你对当前中共高层的政治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要刹车了。因为他这个又要动整个官僚阶层，可是他又不依靠老百姓，那么你一动起来，官僚阶层当然反弹就会非常大，就和古代有一些改革者也是，你要动官僚阶层，你又没有老百姓的支持，那么你下场就很悲惨。他可能害怕这个下场。其实前些日子不是这个王岐山就说过嘛，说处于焦躁状态，那就是个托词了。所谓焦躁状态，就是我现在没法进攻了，没法再继续反腐了，那么只好暂停。现在你看天安门广场那一看，好像就是暂停的意思，而因为这个是显示给所有人看，你看我们都站在一起，老江就站我旁边，啊，俩人握握手的聊聊天，哎，我们挺好。就做给人看的，
是，
所以这个做给人看的意思，其实表达的意思挺明显的，就是反腐到此为止了，你们当这些当官大大小小当官的不要害怕， 你不要去再制造一个天津爆炸案，那个多了以后是受不了，那一个就有点受不了了，对不对？嗯，
有没有面和心不和？就以这么
他们肯定是面和心不和，这个不用说的，因为前些日子网上我觉得这个有些当然可能是法轮功的媒体在那炒作，但是有些可能也是习近平、王岐山的那些人穿插在里头炒作。就是要把江泽民拿下，什么一会儿又连胡锦涛也要拿了，因为令计划的案子牵扯到胡锦涛嘛，所以我觉得，面和心不和那是必然的。现在只不过就是大家各让一步，你不抓我们了，我们也就不跟你继续制造麻烦了，因为可以预计后边要说起来麻烦应该还是很多的，都在党内，都在政府内，要制造起麻烦来。可能会出大麻烦，不是天津爆炸，那是个小小的事。
所以这个在您看来，反腐进行不下去，是因为党内高层的阻力太大，还是它的成本太高，导致围观的人人自危，没有人去治理，没有人去做事情，经济下滑，政治上也是丑闻弊端突现。
对，就是、
在你看来是阻力太大还是成本太高，哪个方面的成分会更大一些？
我觉得阻力是第一。
嗯，
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少数高层的人啊，应该是底下所有这些官僚大家人人自危，因为那开始那口号喊得很响啊，说难听的人不喊响一点你也不能忽悠老百姓，但是喊得很响以后呢，那就造成一个人人自危，人人自危以后，当然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家现在谁都不干事了，把手停下来。当然现在暂时可能也不敢贪了，停下来了。但是问题，你现在不贪已经晚了。你以前贪的东西呢，随时会找到你。你就是下了台了，那时候炒作说，你像江泽民、胡锦涛下了台也不行，也得找他们。找不着他们，找他们儿子，总能找着你毛病。共产党要整人，哪儿又找不到毛病？这个大家心里都明白。所以整个官僚阶层。恐惧，然后停摆，可是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这有两个危险，一个是小危险，就是大家都不干活了，经济迅速下滑，这是一方面，但是更危险就是有些人可能要官逼官反了，造反，所以这是可能是习近平最害怕的东西。
对于习近平的地位，通过昨天的美国是昨天，北京是今天早上，他在努力把自己塑造一个中国的第一强人，政治上不用说了，经济上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军队方面也一直强调军队要服从习近平的指挥，你认为他现在是不是已经树立起来了新强人的这么一种地位？
我觉得他没有，很多西方的评论家都看表面现象，你比如在美国吧，他那个思维习惯就是按美国这样，谁当了总统呢？当然大家都得听总统的。可是中国不一样，你当了一把手，我不一定听你的。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都是大家最熟练的技术，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不光现在，古代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你就是当了皇帝，你能不能把实权拿在手里不一定。我觉得现在搞这大阅兵，也有一个方面，就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因为很多权力他成立很多领导小组，把这个国务院的各部委的实权都给拿走了，拿走以后你现在事情办得怎么样呢？办得并不好，咱们从股市可以看到，你整个你就是老百姓说话你就是抽大粪了，你股市你本来想从股市捞一把，结果弄砸了锅了，让人家捞起来你没捞着啊，还弄得几千万的老百姓股民损失惨重，甚至倾家荡产，政治影响，这已经变成政治影响，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所以你这个操作的你没有这个能力，你第一炮就打歪了，打不响，你能真正把权力拿到手吗？我想没有。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谈谈他对今天北京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以及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的看法。 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请给我们打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我们现在先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等一会儿请魏京先生继续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是新加坡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20-0551。
李先生您好，请讲。
喂
喂，是李先生吗？
啊，是的，你好。
听到您了，请讲。
哎，您那边是在直播吗？
啊，是的。
嗯。现在但是为什么听不到嘉宾的声音啊？
现在我们在跟你对话呢，看看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看法。
我是新加坡的华人啊。
嗯。
对，我是第二代过来的。
嗯。
对，我是算是一个比较中立的，是一个中立态的。我就一直关注你们的节目。为什么一个抗日纪念会，你们把它说成是共产党炫耀权力的一个节日啊？
嗯，
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过，是不是有点偏激啊？
嗯，好的，一会儿我们来解答一下你的问题。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啊，魏先生好。保身好。
嗯，
你们都是我这个崇拜的人物啊。昨天中午10点左右我就被请到了宾馆，手机呢被收走，所以说昨天晚上呢我就不能打电话。昨天晚上五毛党出现了，在柜台出现了很多，今天下午4点以后呢，4点左右吧才恢复了新常态，把我放回来了，手机也给我了。
嗯，
作为看客，我的看法，习近平的出路还是两个，一个是蒋经国戈巴乔夫的出路，还有一个呢就是齐先生，齐奥塞斯库先生，萨达姆先生，卡扎菲先生的出路。我希望呢，我真心的希望呢，这个习近平先生啊，要考虑考虑这个出路的后果，这非常可怕。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再接一位吉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那个宝森好，那个魏京生先生好。
你好，你好。
我感觉这个国家就是老百姓的愚民，就是中国的愚民太多，打算用一场阅兵来鼓起共产党的士气，腐败贪污腐败都已经透顶了都，但是习近平呢，他不考虑。用改变体制来改变中国现在面临的困境，这种方法很愚蠢，很愚蠢。
嗯、好，
抗战究竟是谁打的？是国民党打的还是共产党打的？我只想说，暴政不可怕，坦克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中国老百姓猪一般的思维，还有这老百姓在评价这个阅兵好，做那个报国威，傻吗？真傻还是中国老百姓？全世界的主权国家，欧美的国家，哪有在自己的领土上搞这样的阅兵，花那么多钱，纳税人的钱，这是疯吗？这是傻吗？
好的，谢谢。
中国人怎么了？
谢谢吉林的张先生。魏先生，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新加坡那位。他说他是第二代华人，
孔先生和这个吉林张先生已经回答了新加坡李先生了。
对，
你看是孔先生，你要真是那么高兴的事，你为什么把人孔先生给抓起来扣起来，不让他看，不让他在外头说话呢？怕，这就怕的老百姓说实话，就是刚才张先生说的，你有那么多钱搞这个阅兵，耀武扬威，你为什么这个钱不能花在老百姓身上呢？对不对？你像美国人搞个纪念活动就可以了。那是真正纪念活动，大家缅怀一下，抗战时候死了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咱们缅怀一下，这个方式就很好。你弄个阅兵，而且花那么多钱，中国一搞这种大活动都花很多钱，你把这些钱去贫困地区让孩子们上学，或者你自赞助那些穷困家庭的那孩子上大学，多好啊！或者你让那些老年人能看病。这也是很好啊，你为什么要浪费在这个地方呢？
是，
实际上就是为了达到他们自己一己之私的目的。
新加坡李先生问他说，共产党纪念抗战有什么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有一个对历史的尊重的问题，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
对，
你怎么看待中国战场抗日战争的这个？
抗日战争刚才我看最近一些日子网上很多朋友在争啊，一会儿说是国民党抗战，一会儿共产党抗战，我说其实是中国的全国老百姓在抗战。
是，
而且很多地方是不分国共，甚至不分党派，没有国民党，没有共产党，大家也起来抗战。你像东北抗联现在都争啊，这都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是有很多共产党在那儿领导，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不是共产党的，他们也在那儿积极的抵抗日本鬼子，甚至有些人后来还被共产，就是49年以后被共产党给镇压了，但是当年他们是起来抵抗日本鬼子的。所以说抗战呢是全国人民的抗战，如果说胜利，我们主要应该说是美国人的胜利，中国上战场打得很艰苦，而且没有胜利的希望，在步步后退，这个时候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才真正有了希望，而且最终取得了胜利。所以说两党争来争去都没有意义的。我觉得韩连朝前面呢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就是说你们俩争来争去没什么意义，其实主要是靠美国，包括苏联都是靠美国的援助才撑住的，最终胜利了。胜利美国人倒没有那么炫耀，美国人纪念咱们刚才在电视里也看到了，
很简单、
很简单，而且大家真正那些老兵啊家属啊出来缅怀一下，到纪念碑这儿缅怀一下。你现在搞有这个活动吗？没有，你是在纪念碑旁边在那耀武扬威。所以我觉得这个从任何一个角度讲都不是好的。
昨天在习近平在阅兵式开始的时候发表了讲话，而且西方媒体普遍关注到的就是他宣布中国要裁军30万，当然裁减的是什么样的兵，是对象是什么，大家现在还不得而知。而且最近几天有很多的报道，包括华文媒体和西方的媒体都说，阅兵式以后中国正在酝酿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改组或者是改编，你怎么看待这两个消息？
我想这也就是刚才咱们一开始谈的那个话题，就是习近平没有真正把军队掌握在手里，政权不说啊，就是军队他没有真正掌握住，所以通常的手法就是这样，我大调整，这么一调整，把我的人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把不听话的人扫掉，其他的人你听话就留着你，而这样一种调整的自古以来都有这么一个做法，古今中外都是这么做。所以这第一说明习近平没有掌握军权，第二就说明中国的部队其实很混乱，而且也受到了这个反腐的这个影响，特别是这些那个高级军官你看那个徐太后那个贪腐不得了，他不是徐太后一个人，他那钱都是人家上供给他，都底下军官给他供上去，所以就说明各级的军官都很腐败。那么这么一个腐败的军队调整起来当然也就比较容易，所以他现在搞这个军队大调整，其实也就是想收回军权，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周边国家也是一种危险。因为习近平的这种危险的局势，有可能他要靠煽动爱国主义发动战争来这个解套，给他自己解套，这个古今中外很多的政治家都用过这一招，经常看历史人就对这个非常熟悉，马上就会警惕起来，要打一仗。其实共产党也是一样，你看毛泽东上台在朝鲜打一仗立威，邓小平上台在越南打一仗立威，有人就说你看这江泽民胡锦涛没打仗，所以他们俩就没有威嘛，对不对？这个答案不是很明显吗？所以习近平又想当中国的第三个大独裁者，那么他办法有可能发动一场战争，而且这些年到处挑衅已经是很厉害了，周边国家除了俄罗斯可能都给挑衅到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他收紧兵权不是一件好事。